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成立。2012年10月30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成立公告，该组织旨在彻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办公室以及直接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组织和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的管教人员、恶警及丧尽天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所谓医生等。公告希望知情人保留并公开迫害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文件、照片、录音、录像、恶人姓名、个人资料、恶行细节，曝光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恶。
法国儒拉省政要出席真善忍国际美展。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2年11月上旬在法国东部儒拉省总理事会大厅内展出10天。儒拉省总理事会主席克里斯托夫·贝和尼、儒拉省参议员热拉尔·贝利与让·玛丽·塞赫米耶等政要前来观看。他们表示，美展令人感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必须被制止。法国儒拉省总理事会主席克里斯托夫·贝和尼在美展开幕式上致辞。省参议员热拉尔·贝利表示，希望中共尽快停止活摘器官的暴行。省议员让·玛丽·塞赫米耶表示，中共当局对从做好人做起的法轮功修炼者绝对是灾难性的迫害。我曾多次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向政府提出问题。我知道今天在法国一些移植器官是在中国购买的，这需要所有国家一起来反对中共的残暴做法。农民互助协会主持人芬尼德玛说，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暴力迫害实在罕见，并让人无法忍受。他说，法轮功学员的神圣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他们以和平抵制暴力。
下面请听真相人心。
天安门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昔日的德国纳粹法西斯曾经故意扭曲事实，给民众灌输污蔑犹太人的信息，在谎言重复1000遍就能变成真话的洗脑宣传下，使许多原本善良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列。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和方法。中共制造了无数谎言抹黑法轮功，其中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了整个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活摘器官正是在这种仇恨驱使下，在金钱的诱惑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肉体灭绝的具体行为之一。中共电视台自焚事件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显示，现场死亡的所谓自焚女子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被便衣用硬物击中后脑致死。王进东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居然在高温烈焰中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后4天就能够接受采访并唱歌，违反医学常识，自焚假案的破绽还有很多。华盛顿邮报在同年2月4日头版发表调查报告，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是为了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媒体系统把自焚谎言散布到世界各地，此时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年多，迫害政策在全国推行得并不顺利，消极对待和反感情绪蔓延，自焚骗局给迫害运动注入了强心针，自焚骗局煽动起的巨大仇恨使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步步升级。2001年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33岁，因为散发天安门自焚真相资料而被捕，关押在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也就是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未经家属同意，将任鹏武的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2002年，一位目睹活摘器官的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了活摘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将该名女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在她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还揭露，她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中共导演的自焚等谎言，不但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学员，更使丧尽天良的参与其中的人员认为器官摘下来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或负罪感。
假新闻是如何炮制的？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在媒体上播放形形色色的抹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这些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呢？以下仅举几例，听众自会明辨。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把父母用铁锨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上这样写的：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艳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然而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个死亡案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岗，家住双桥街70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之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念，并给了他200元钱。龙岗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 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露，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干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美国杨景端医生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每个精神健全的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即使他什么也不信。我生在被中共统治的社会，长大以后越来越感到困惑，抱有同样信仰的人，有的就是坏人，有的就是好人，有的就是革命，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就能杀人，有的就要被杀。更让人糊涂的是，有的一会儿是好人，一会儿又是坏人，一会儿是现行反革命，一会儿又是革命烈士，一会儿是公贼，一会儿又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真理好像总在个别人的手中。来到美国后，听了一位生物化学博士题为《基督教与科学》的演讲，我开始面对一个近百年来唯一的一个不争的科学发现，那就是人类对大自然和人类本身的无知。我开始理解我所崇拜的大科学家为什么相信神，我开始探索更广阔、更壮丽、更殊胜的世界。我相信人类应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相信伟大的、智慧的、慈悲的神的存在。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体系和实践，每一体系内部有门派林立，他们的信仰有相似之处，但又难自圆其说。人近四十当不惑，我怎样才能认识这宇宙的真相，生命的奥秘？我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我感到真善忍涵盖了整个正统宗教的基本教义，简明、深刻、清晰。李洪志老师系统阐述了真善忍的深刻内涵，阐述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人不断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同化宇宙特性，人就在不断地升华，不断地接近宇宙更壮丽、更殊胜的世界。转法轮告诉了我们修炼和健康的本质。李洪志老师指出，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简单一句话，就摘去了所有宗教神秘的面纱。法轮大法摒弃一切宗教仪式，直指人心，重在内心的修炼，不向外求，修自己，修自己的心。转法轮告诉了我们修炼的根本方法，我开始明白了中医经典中所说的道理：心为君之官，君不明则十二官微，清心寡欲是健康之本。更为可贵的是，法轮大法把人的精神和肉体视为一个整体，在修心的同时，五套至简至易的功法使身体同时得到净化，其功效是我自己和所有认真修炼的人亲身体验到的。对我来说，修炼大法已经不仅是一个信仰，而是探索精神和肉体、人和宇宙乃至生命的起源与归宿。我的身体就是一台绝伦的科学探测仪，科学是用已知探索未知， 而不是用已知去否定未知。法轮大法非常纯洁，大家义务交功，不求名利，只求功德。法轮大法辅导点不存钱，不存物，不收费。我自练功以来，参加过6次心得交流会，听过李老师3次讲法，没有人向我要一分钱。别人教我功，我也教别人，从没教过或收过一分钱。没有领导，没有等级，没有说教，没有登记，没有办公室，自愿来自愿走。大家都以修炼的原则约束和要求自己。我周围的和我遇到的学员都十分淳朴、善良、谦虚、厚道，他们都是我很信赖和敬重的人。法轮大法还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中医学、中医的来源、经络的本质，这些困惑我很久的问题，在转法轮中都有圆满的解释，如史前文化概念、不同空间学说等。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狂妄无知、贪心妒忌。我不再看无聊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更不看黄色音像和刊物。我不再吸烟喝酒，寻求精神刺激。我不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我更珍惜我的时间、生命。我更善待我的亲人和同事。我对工作、对家庭更尽心尽职，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祥和的心态。和所有的学员一样，法轮大法融入了我的生活和生命。我练功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健康。我吸烟10几年戒不掉，非常容易疲劳，情绪紧张，容易发脾气，波动也大。98年9月开始练功，不知不觉的烟就戒了，酒也不想喝了，人精神了许多，尤其是对太太和颜悦色起来。太太一看不错，也就跟着练，时间不长，她的过敏症和胃痛症也消失了。以后周围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我才发现我们所经历的在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些难以置信的奇迹，只有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才能相信。人类的疾病70%到80%是由不良生活习惯所致，精神健康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所在。在美国，仅肺癌每年就夺去150,000人的生命，其中90%是烟民，酗酒更是社会和健康的大敌。所有法轮功修炼者都不抽烟、不喝酒，法轮功能改变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就从根本上改善了人类的健康。一个功法起源于我们国家，流传全世界。据我所知，中国政府曾对法轮功有不止一次的深入调查，结论都是肯定的。一些心理阴暗者硬把一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制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使民族文化的骄傲变成了民族文化的灾难。真的每10年8年就要搞一次文化革命吗？历史反复地告诉我们，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处理社会和自然科学问题，就会制造大量的冤案。我发现国内媒体描述的法轮功和我以及我所认识的人练的法轮功完全是不同的。所描述的法轮功学员和我自己以及我所知道的所有练法轮功的人也完全不同。衷心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到我们中间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练的是什么样的功。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遭保定监狱迫害，诚信商人命在旦夕。河北唐海县诚信商人、法轮功学员郑祥兴，2012年2月25日被中共唐山警察绑架后，3000当地民众按手印签名要求释放，但当局无视民意，继续践踏法律，枉判他10年，关押到保定监狱，迫害至脑出血，在家属不在的情况下， 保定监狱在第一中心医院对郑祥兴实施开颅手术，摘掉两片头骨。郑祥兴仍在昏迷中，保定第一医院建议放弃治疗。10月30日上午，郑祥兴的家人在保定监狱门口哭天喊地地瘫软在地上。其中一个40岁的妇女说：“唐山郑祥兴是练法轮功的，按真善人做好人就被判刑，送保定监狱。45岁的壮汉子才来监狱2个多月，监狱就说摔得脑出血了，而且做了2次开颅手术，都不通知家属。现在人快不行了，才通知我们来。”10月28日早8点，保定监狱的人急忙赶到唐山唐海县接郑祥兴的家人。当天下午，家人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看到瘦得皮包骨头的郑祥兴，他处在昏迷中，命悬一线。保定监狱1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常见的酷刑有毒打、电击、戴镣铐、吊挂、熬鹰、牢中牢、野蛮灌食、奴工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郑祥兴是唐海县石农场厂部小家店店老板，夫妻俩诚信经营，生意红火。当地人说，买电动车、冰箱都上郑祥兴家，因为他家从来不卖假货，还义务为大家修车。今年2月25日早晨6点多钟，唐海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石农场派出所所长等10几名警察，让女警谎称修电动车骗开了郑家的门，随后把郑祥兴带走。当地民众先后3次联名并按手印，3000人要求释放他们公认的好人。中共所谓的执法部门却罔顾法律，强行判郑祥兴10年徒刑，引起当地民众愤慨。有的骂，这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说，这么好的人还要给判10年刑，这是什么世道了？这社会完了。现在更多当地民众再次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郑祥兴。
好人承受无名苦难。江苏昆山日报2006年3月27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题，报道了山东沂蒙山区临树县一名贫困儿童洪刚10多年来接受一位昆山自称李老师的人的资助。洪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而退回。这位好心的李老师叫李继南，今年58岁，原政府部门公务员，研究生学历。他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当时被非法判刑3年半，正深陷冤狱，在南京女子监狱中遭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迫害。他被中共狱警同时用几根电警棍电击，恶警专挑致命的地方电，使他满身伤疤累累，手脚不能正常运动和行走，身体末梢神经没有了知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狱警还逼他到工厂间踩缝纫机。李继南女士出狱后一直遭到当地610国保警察严密监控。2012年9月下旬的一天，昆山市长江街道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街道副主任叶坤南带着手下几个人说是来看望李继南，告诉他说，中共18大期间还要像2010年的世博会一样，不许李继南离开昆山，要进行24小时贴身跟踪监控。李继南这位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再次被几10个中共人员无理的追随监视。10月份，中共人员把监控器安装到李继南居住的楼里，引起了居民的反感，3次安装，3次被居民拆除。自从2006年5月李继南出狱，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警察一直对他严密监控，曾把他围困在家中10多天，他只好找机会偷偷离开家。09年5月李继南从外地回家后，工作早已被开除，只有300元的低保生活费，还经常被冻结。 中共借所谓敏感日迫害监控好人，不仅劳民伤财，严重干扰和伤害了李继南和家人的正常生活，更凸显其一贯迫害善良百姓的邪恶本质。李继南女士按真善忍做好人，把自己的精力和积蓄都奉献给了那些贫困学生，却很少对人提起。她一共资助了多少个学生，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偶然地听她说过，有几个都已经参加了工作，有的还在上小学。沂蒙山区贫困儿童洪刚只是其中的一个。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思想的天空。我乘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路上汽车多得像潮水一样，路边常有加油站闪过，心想这个买卖不错呀，工作人员不容易失业，汽油再涨价也得买，人造的汽车离开汽油就不赚了。可是细想一下，我们生存的地球千百年亿万年，谁给地球加过油啊？谁推过它呀？谁给过它动力和能源？可是它却永永远远精准无缺地旋转不停。最近报道一名世界名人去世了，他就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队长阿姆斯特朗。当年他带领年轻的宇航员，在登月前大家都是无神论者，等完成任务返回地球时，记者去采访他问，队长阁下，您在外太空看到了什么？阿姆斯特朗回答说，外太空千奇万妙，宏伟壮丽，无数星球各行其道，无比壮观，无法用人的语言描述。人类太渺小了，这样的巨系统，没有大智慧的生命在管理它、规划它、开创它，那是不可能的。我想，管理那些事的大智慧的生命就是神佛。因此，阿姆斯特朗走遍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和世界人民分享他从外层空间带来的喜悦。联合国曾经用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方法进行了一项调查，即调查近400多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结果，信神的科学家占 92.4%， 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从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等。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神的杰作，正等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当今科学很发达了，拿日本来说吧，日本有着先进的科技，可是在大自然面前，高科技依然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日本海啸的时候，飞机、火车、轮船被洪水冲得像小孩玩具似的。那么谁是世界真正的主宰？谁说了算呢？用老百姓的话讲，老天爷说了算，平衡善恶有报，掌管这些大事的大智大慧的生命说了算。5000年的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善恶有报。而近百年来，西方共产学说被引入中国，百姓被强制灌输无神论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尽管如此，天理和宇宙的规则却是不变的。当我们能像那些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那样，摆脱无神论的思想禁锢，顺应宇宙的规则，自然也会具有洞悉真相的智慧，会在纷繁的人生道路上做出理性清醒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